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的是约书亚记。在我们探讨约书亚记的具体内容之前，先让我们看看这卷书的历史背景。约书亚记很可能是约书亚自己写的。在这卷书的开头，如果你还记得上次内容的话，是以色列民族等候在迦南地之外，在约旦河的东岸，但是在约书亚记的结束，他们占领了迦南地。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约书亚记：约书亚记是关于征服的一卷书。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征服了迦南地，占有了迦南地，并且进入了安息。土地是这卷书的重要主题。约书亚记关注的是如何征服土地。第二个重要主题是安息，安息是神百姓的目的。约书亚记的结尾是积极的，神的仇敌被压迫，神的百姓享受在神里面的安息和团契。第三个主题是信靠，在约书亚记当中，神的百姓必须信靠他们的救赎领袖约书亚，否则他们就不能得到土地和享受安息。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约书亚记：信靠一位对神忠心的拯救者，能够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和得着安息。让我们对这卷书做一个概览。约书亚记可以按历史时期被分为四个部分，或者说以色列的四个信靠。在约书亚记一到五章，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要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必须信靠神。在第一章，他们从摩押平原出发，带着完全信靠神的心。当他们派出探子搜集情报的时候，他们也完全依赖神。最后，他们带着依靠神的信心渡过了约旦河。注意，这是和出埃及记过红海非常类似的方法。然后在六到十三章，我们看到这种信靠不但在他们的旅途中需要，而且在他们的征战中也需要。当他们攻取应许之地时，他们要面临征战。在第六章著名的攻城战当中，耶利哥的城墙是借着神百姓的顺服使他垮塌的。在此之后，以色列人向南征服了整片土地，打败了一个又一个敌人。然后在十一章，百姓向北扫荡，打败了所有北方的迦南部落。十二章借着对所占领之地的回顾而结束了整个部分。在占领了土地之后，他们就要分配应许之地，这是十三到二十一章所讲述的内容。十二个支派所要分享的土地在十三到十四章有一个列举，十五到二十一章呢是分配的过程。最后当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也就是二十二到二十四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要能够完成神所应许的安息，他们必须持守对神的信实。在最后三章，神的百姓反映了他们如何享受这安息，他们不再征战，不再流浪，并且敌人都远离了他们。回想我们前面所说的主题句，信靠一位对神忠心的拯救者，能够带领神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和得着安息。这句话有四个关键信息，是我希望你能够理解和注意到的。 首先呢，神的百姓需要信靠神。我们翻到约书亚记一章五节，圣经是这样说的：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的百姓在应许之地的边境上，神呼召他们要刚强壮胆，这是他们要自信士气高昂吗？不是的，这种信心是来自曾经与摩西同在的同一位神。这位神应许要与他们同在，但是百姓并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信靠赚得了这一权利。事实上，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在他们实际投入战斗以前，神提醒他们，他们是特别的，与神有独特的关系，这给他们信心去夺取自己的土地。我们和以色列人在这点上是一样的，对吗？作为基督徒，我们是神的百姓，不是因为我们好赚得了这一位分，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我们是神的百姓，所以我们有信心进入神所应许的土地，也就是天国。所以呢，因为约书亚和以色列的百姓都信靠和顺服，所以约书亚能够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我们想一想民数记，这和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不但自己不信靠神，连摩西也不信靠神，完全相反。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信靠约书亚，他们信靠约书亚是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领袖，就像信靠神一样。这里新约的相似性非常明显，旧约的约书亚是预表了新约中要来的那位忠心完全的救主。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了神的律法，所以他是那位要把我们带进新天新地的救主，而我们要顺服他。从约书亚记带出的另外一个信息，也是从我们的主题句而来，我们需要信靠神才能得到土地。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我们要澄清一下，有关地土的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迦南地并不仅仅是一片物质上的土地，迦南地是伊甸园的预表，也是将来新天新地的预表。你记得在创世纪三章当中，伊甸园是怎么结束的吗？是天使永远的用发火焰的剑封住了进入伊甸园的入口。当约书亚靠近应许之地的时候，他看到了什么？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五章13到15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迦南地是圣的，这提醒我们迦南地是神所在的地方，而因为人的罪，罪人不能够与神同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遇见拿着刀的天使。但是现在，正如出埃及记23章所应许的，这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来不是要拦阻神的百姓进入神的土地，而是来帮助神的百姓夺取神的土地。现在神的百姓信靠神要去得到土地，神也差派天使在他们前面帮助他们，那么不出意料，他们会战胜敌人。约书亚记21章43到45节，让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救赎历史的巅峰。经文说，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 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亲爱的朋友，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神的百姓现在占有了神预备的土地，也与神同在了，正如我们将来要在天国与神同在一样。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从天使出现到21章成就的巅峰之间所发生的血腥残忍的那些章节。约书亚记中不止一次的让我们看到这些令人费解的经文，比方说在约书亚记6章21节怎样讲到占领耶利哥以后要做什么，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然后再看11章20节当中提到的迦南北方的城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亲爱的朋友，我们该怎样解释这里的残暴呢？神是支持他们这么做的，而不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主张要大屠杀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要记住，神不是要我们去发动圣战，也不是告诉基督徒我们应该参与中东战争保护以色列。我们要将约书亚在这里所做的看作是神在救赎历史当中所发出的当时以及当地的命令，而不是普遍性的命令。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整片迦南地都是被神分别为圣，要给神的百姓居住的。神的百姓应当是圣洁公义的百姓，他们应当在那里活出爱、良善和公义的生活。迦南地不是给迦南人住的。根据《生命记》9章和《创世记》15章，迦南人是邪恶的，神已经给了他们足够的耐心。其次呢，我们在前面说过，当耶稣来到之后，应许之地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神的百姓今天不是基于种族和国家的，而是基于信心的。神的百姓来自地球的各个角落，他们得到的是天国的公民身份。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约书亚记当中这些可怕的事件呢？我认为生命记9章4节已经告诉我们，迦南人是为他们的邪恶而被审判，他们因为拜偶像，他们的残暴，他们把孩童杀害献为祭物，以及很多其他的恶行而被神审判。他们被审判应当令我们悲伤，因为约书亚对迦南地的军事行动，对邪恶者的完全毁灭，也同样预表了将来神要做的事情。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同样的毁灭也会在全地发生。神要毁灭这个不悔改的悖逆的世界。我们不应当认为我们今天的世界比迦南人更好，我们应当明白，对迦南的征服是和将来基督再来审判世界关联在一起的。我们应当为在基督里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而感恩，我们所得的救恩是为了逃离将来的审判。在我们结束约书亚记之前，我希望我们最后再学习一个约书亚记的关键信息，也就是主题句中的一个词组，安息。信靠神才能得到安息。让我们把圣经翻到约书亚记21章43到44节。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刚刚也读到这句经文，请注意，这段巅峰式的经文所出现的跟安息有关的概念。这里的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在约书亚记当中，我们可以对安息有进一步的了解。在11章23节，我们读到说，于是 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然后在23:1，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安息是因为神消灭了所有仇敌。那么谁是神的仇敌呢？我们在各个时代神的作为当中可以认识这一点。首先我们回到创世纪3，在那里亚当和夏娃背逆了神，他们得到了神的惩罚。但是在其中我们听到了神对蛇所说的话：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人的仇敌是谁呢？是蛇，也就是撒旦。是这位仇敌诱惑人犯罪，导致人离开了神的土地。撒旦会继续的与女人的后裔为仇。但是创世纪的经文同时也应许了这位仇敌最后会被除灭，撒旦的头最后会被女人的后裔所伤。在约书亚记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暂时的胜利，女人的后裔伤了蛇的后裔。我们看约书亚记10:24-26，经文说：带出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招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但是亲爱的朋友，这安息是暂时的、脆弱的，是吗？这安息需要百姓持守盟约到底，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是做不到的。所以希伯来书4同样说到应许之地，讲到安息，并且解释说这一脆弱的安息是指向将来与神和好后的完美安息。在希伯来书4:8，经文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当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思想他们对安息的渴望，并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和他们一样，我们也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完全的代替我们顺服而尝到了安息。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行为去称义，我们得到了安息。正如在马太福音11:28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话炼尽我生命，活出你旨意。
欢迎回来，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在旧约概论里面概览的是约书亚记，我们终于结束了对摩西五经的概览。今天我们概览的是约书亚记，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终于进入到迦南地，而且这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震撼人心的故事。
对对，前面看了民数记感觉很失败，
很失败啊。生命记呢好像也很枯燥，我们究竟在干嘛？我们已经到达这个边界了嘛，还不赶快过去？结果要在这里听摩西长篇大论的去讲述。今天呢我们终于进入到迦南地了。那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史诗级的故事，会让我们怎么去从这里面看到福音，看到神的心意呢？
我在里面看到了 它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是因着信靠得安息。
嗯，
前面刚刚有讲过，就是民数记嘛，他们都很消极，有很多的抱怨，有不幸，有失败。但是来到这里呢，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景象。他们是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他们依靠神，相信约书亚这个领袖的带领。
嗯，
然后他们同心依靠神的时候呢，他们一起浩浩荡荡的过了约旦河，
对，
然后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胜仗。
嗯，
都是因为他们依靠神，他们的信靠。然后我就想起了摩西之前对百姓所说的，他说遵守神的律法，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嘛，并且在神赐的土地上得以长久。那来到这一章呢，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征服了迦南地。
嗯，
然后呢不再有征战，不用再流浪，而且敌人也远离了他们，就是他们得到了安息了。
安息，对。
嗯，看到这里是很得安慰的。
嗯，
然后我就想起来，今天呢，今天我们其实信靠神也可以得到真的安息。
嗯，
今天我们面对的时代不同嘛，当然压力也不同嘛，当时他们要征战，那今天我们面对着我们的沉重的生活压力，工作，家庭，就是各种各样的挑战，各种各样的琐事，同样也会很烦乱的。那其实当我们为着这些事情好好的去仰望神，好好的去依靠神的时候，就能够真的从神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
嗯，
不会再感到这么烦躁不安了。
嗯
嗯嗯嗯。
那喜乐，你的这种感受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感受到或者逐渐的获得到这种安息的状态吗？
对对对，就是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里面所分享所感悟出来的。
嗯，就是他们因为信靠神，他们终于进入到了起初神向他们的祖先所应许的地方，并且呢在这个地方得到了安息，就是他们不再与仇敌征战了。
嗯，
他们享受到了安息。
嗯嗯、对，
是。那思雨呢，这一卷书的概览，这样一个轰轰烈烈又精彩的故事，怎么样能够结合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呢？
对，刚才喜乐他也分享了很多，那我就想从另外一些方面去看这卷书。当然呢，这里主要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他们征服了迦南地，并且他们进入了这个安息。
嗯，
这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幅非常美的一个画面。
嗯，
其实我在想，如果圣经就到这里结束的话，那真的是好像圣经说的
在地
如
在
天的生活是何等的美好。对，这让我看到就是神他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在这里好像似乎已经得到实现了。
对啊，已经实现了。对，
已经实现了，就让我看到神他是信实的。
嗯，
他仍然守住他的约。虽然我们前面的几卷书里面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断的犯罪悖逆，但是神他仍然守住他的约，直到以色列人他们真正进入到迦南地和得到这种安息。
嗯嗯，
从神的角度来看，我看到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
嗯嗯
嗯，
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不过呢，我们刚才都提到了约书亚记他有几个关键的词语，第一土地他们得到了。
嗯，对。
第二安息，第三呢就是他们信靠。
对，
不过呢刚才思雨讲的一点非常好，就是如果旧约圣经就在这里结束了，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完美的结局，从此以后啊，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过着幸福的生活，就像回到了伊甸园当中一样。
对，
对不对？
嗯，
那很显然结果不是这个像童话般的美好。
对，
所以呢就让我们看到其实在约书亚记当中他们的得胜，他们的安息也是暂时性的。
对，暂时的。
嗯，
所以怎么办呢？好像他们花了这么多的精力来到了这个应许之地，本来就应该像思雨所说的，他们本来应该幸福的快乐的与神同行，神也与他们同在，但是这个暂时性的胜利，暂时性的安息，就让我们 期待将来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永恒的安息，永远的胜利。
嗯，
那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是
是的。
所以今天的结束呢，就是他提到一句经文，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就回到了刚才喜乐所说的，我们今天是怎么在基督里面获得真正的安息的。
嗯，对对，在这一课里面呢，我还看到另外一点，就是这一帮的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是很信任约书亚的。
嗯，
如果他们对他不信任，肯定是不会遵守发出来的一些命令嘛。但是他们都很顺服，
嗯，
所以是很相信他们的带领的。
嗯，
然后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对我们教会的牧者信任有多少呢？
嗯
嗯，我们教会的牧者其实呢，他们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处事方式，也有优缺点嘛。
嗯
嗯，我们作为会众啊，应该对我们的牧者给予一定的信任，还有一定的了解跟认识。作为教会的牧者呀，他其实是会众的一个焦点呢、啊，你的一举一行。嗯，人家都看的，然后呢你会时不时的在你身边听到，哎，这个牧者怎么这样做呢？他这样做不太适合，对他有一些议论在里面。
嗯，
其实很多牧者都会经历的。
嗯嗯
啊，当我们听到这种议论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那有些人他可能就会跟着，哎，他就是这样啊，加入到他们中间一起来议论这个牧者，就有这种情况的。
哦，
啊啊，不太相信他的带领了。
嗯，
其实我觉得，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第一次举次分辨思考、嗯，然后呢，如果有存疑虑，可以找牧者当面聊。
嗯，
了解清楚，哎，到底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呢？先把事情的原委了解清楚，然后再做进一步的处理的。
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思雨还有补充的吗？尤其是关于他今天这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安息、
嗯、
还有一个是信靠。
嗯，有关土地这方面呢，就是迦南地它是圣地、
嗯、
其实这提醒我们，因为迦南地是神的地方、
嗯、
神所在的地方。
嗯，
但是因为人的罪，罪人是不能够跟神同在的。所以为什么在约书亚记里面有一个事件，就是天使拿着刀的那个事件、
嗯嗯、
对吧、
嗯嗯、
这位天使呢，他不是要拦阻神的百姓进入神的土地，而是来帮助神的百姓来夺取土地。
嗯，
所以这也让我看到，就是其实所有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这些都不是靠着他们自己，而是神他的作为、
嗯、
完全都是神。
是，
嗯，
是。所以呢，我觉得透过今天概览约书亚记呢，真的让我们看到我们要真实的去信靠神。你会发现他们的战争得胜都不是依靠自己，而是出于对神的信靠。所以愿我们能够在当世的生活当中出于对神的信靠，在当前的世代和生活当中享受到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再见。